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讲到这个，有些报道，有的时候说一个富家女在商店里偷了很多东西，她那个属于精神变态，我们就属于寻求刺激了。她那个就是什么呢？她就是说生活没有目标，什么都有，哎，我就到你们不许做，
尝试点新鲜的，
哎，我就偷点东西。
我还说
就是打破规则的那种刺激感。
这里面呢又影响到另一个社会问题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说一谈到小偷大家比较兴奋呢？因为我想这里面联想到很多的，还有儿童群，有的这河南有个人家，这夫妻都有点痴呆的，生了八个娃，一两个死掉，六个都卖给小偷做那个。专门做他们这个影子啊等等，但是小孩子很容易被黑社会类似的拉进去。你像我不说我们知青是黑社会，但是当年我两个东西本来腿就清白的，一个我从不抽烟的，结果他们说不抽烟就像女人长胡子一样，那个是个被他刺激的厉害。
男人不抽烟，我在
世上颠就类似啊，那就连着抽了两天嘛。后来还是被打了以后才戒掉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偷青菜。他们都敢偷鸡了，你连个菜都不去挖一颗，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吃？他们怎么能让你入伙？那就排斥你嘛。所以这个儿童社会里面说，如果在底层社会如果没有人引导，很容易学坏。
对 对,
对，而且这个偷菜这个问题我还想到，好像大家没认为这叫偷，这里面还有一个观念的转变。我看以前有的时候我自己上大学了已经啊，也糊涂了，看那个 Pretty Woman 就风月俏佳人的，
对对
对，那个朱丽叶演的嘛，演了个小妓女嘛，是吧？
对对对，
她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妓女，她在超市里面偷糖吃。
这个词用的不应该从石老师嘴里出来，
因为她西方电影里面本身对这个职业没有什么特别的歧视，她根本没带道德评判，她把她写这个非常可爱的女，只是她的职业是一个妓女，否则他不会跟着上那个男的搭起来嘛，是不是？那么这里面他有个镜头在超市里面偷糖吃，而偷的时候表现的是他很可爱的一面，当时我们就糊涂了
哈。
说什么偷东西还可爱呢？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上大学了嘛，有是非观念了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呢，这也是是不是与英语文化里面，特别是澳大利亚、美国，他们当年确实是有不少，据说十八、十九世纪伦敦是盗贼横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伦敦里面的这个偷贼党里面的手法一定不比以前中国的差，比如这个带着杆子偷的那是专门一种，还有这个仙人跳的是一种，还有大家团伙到一个场地人聚集的地方发声喊，大喊一声说失火了，大家要跑嘛，他们趁机偷。就当年十八十九世纪在英国伦敦其实还专门出了一本书，就偷盗里面的黑话啊，比如醉猫就是说喝醉酒的那个妓女啊，比如这个猪油、香油就是钱等等啊，还专门变了黑化指点是偷盗的。当年说明也确实是偷盗比较，后来当他抽了几个面包就发配到澳洲、美国，可能他们天生对这一块有比较深的这个同情的记忆，是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我说错了，
可能是某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时代，我们说兵荒马乱的时候，出于生计或者出于其他原因，某一个时代可能比较容易盛产小偷。刚才我们刚一进来，我们不是在开玩笑说那个石老师现在走路特别轻快，其实小偷也是一个既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是不是？就是基本上年纪比较轻的，年纪大了一般就推成技术指导、技术顾问。好多小说里面的小偷都有轻功啊。
我只能想象一下，就是有的行业有黄金年龄。
那个小偷呢，我们其实小偷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职业了。就我们从古代啊，就小偷有的人无所事事的时候，进入了加入这个窃盗的行列以后啊，不是窃盗了，是偷盗的行列以后，这里面。我也稍微以前就像陶博士一样关注一下下层人的生活啦，所谓这个社会组织啦，是吧，和社会啦、行话等等，里面我就曾经做过一些记录。这个小偷里面的名目你可能也是知道的，比如专门他分类的有专门那个掀屋顶的那种，
对对对对，
那叫开天窗，是吧？
对。
但我小时候就听，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小偷，讲过他们偷盗很简单的那个办法。那个时候呢房子都是很多是泥土的，还有那个砖嘛，又不像现在澳洲的，砖头那么厚是吧？都是很轻薄的。
瓦房，
他们就是大概夜里已经人静了，就浇一桶水上去，浇了这个土就松了嘛。然后呢，再过一两个时辰，就很没有声音的， 就把那个墙挖开了，然后外面有人接应，里面偷的东西拿出来。所以像这种啊，应该呢它叫做一般来说叫开窑口，
嗯，
对对，
从墙上偷洞的，
嗯，但是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呢有专门的，比如说偷牛的叫牵别头，啊，比如还有专门偷船上用户的啊，叫钻底子，他要把有的时候把那个船底啊弄开了以后一个偷的，然后在人群里面专门偷东西的叫做插手，就这个插插具的插，在里面有轻插混插，轻插呢就是说徒手不带刀具的，说你被那个偷的呢叫混插，就是用剪子刀片划破的，这叫混插，
我遭过的这种，
啊，而且呢有的划分里面呢城外的叫草窃，草头的草，就清朝的草，窃贼的窃，这个草这个字我觉得有点意思，中国老百姓一般用来把它比作这个比较下层的
落草为寇啊，
啊草寇，
哎，
啊草民，是吧，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贼就是不上档次的他叫草寇啊，城市里面的手法高明一点叫市偷，就城市的偷等等， 这个古书里面还记载有那个有些比较高明的偷，这里面这个叫《研报杂记》里面有一个，所以有一个人在戏馆里面等朋友，身上带了个2000文钱，就放在桌面上，就放在边上嘛，带啊，结果三个穿戴整齐的扒手进来，一个人呢进来，马上很热乎的和他啊，进来在这儿看到你了，他赶快站起来作揖啊，等等啊，啊聊天，一回头，钱没有了，没了，一看呢，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人呢背着他那个2000块钱啊过来，说你这个人要太粗心了，你像我这样背着身上有谁能抢啊，人家都根本都不能辨别谁是小偷，打个配合就走了。这种小偷还一个人，据说是一个青年人拿着银子去换铜钱啊，结果一个老者不是小年轻了啊，过来撞了他一把，推了他一把，说你这个不孝之子，家里都没什么吃的了，我这借来的银子你还拿来偷盗啊，夺过去就走，结果那个人被推倒在地上就一时不知所云啊，人家以为他父子吵架，结果等到回头，
这是技术顾问上手了，
这是比较有技术活的，
这是技术顾问上来了。但是好像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大家对于这种有技术，我发觉年轻人可能比如说90后00后哈，他们对于偷盗窃除非自己亲身经历过，他们的理解可能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现在周围的其他一些电子产品了解，比如说现在看盗墓笔记的人，哎，大家对于盗的概念就变了哈。还有对于看那个鬼吹灯，其实也是讲盗墓的，还有古墓丽影当中那个劳拉，大家可能对于贼啊就更多的有一种反而一种侠义的英雄的色彩被披上了这样的一层，
专门有一种犯罪小说嘛。那个过去那个西尼希尔顿，现在已经老了，他过去那个他还拍成电视剧，
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畅销小说家，
他那个犯罪小说应该 criminal 应该叫犯罪小说，
还有赛场老手，
这里面很多，他有一个假如明天来临里面那个女子，他本来就是他经历很复杂了，我都不讲讲了，就是他最后那个他最后找到自己爱人了，他想不干了，但是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旁边碰到一个大富翁，这个电视没有结尾，就是说
留个悬念在那儿，
到底要要，
是不是重操旧业，
这里面我就想到一个贼性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施老师也承认偷过菜的啊，我也承认偷过菜的，
所以这叫贼心不死哈，
不不这个，我就是说大部分我们已经被干的，像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我那个去那个 BW 买东西啊，那个大的那个车推出来，哎，出来以后发现有一件衣服没付到钱，因为你有时候是混在别的东西里面，我赶忙回去把它那个付到，因为这个东西为了一件错拿的衣服被人打上一个小偷的，这个，
或者自己打上，
或者不取这个不告而取，这个是很难过的事情。那我就想到另外一种，就是说大部分人呢，像就我们讲的 general 小偷，他是目的是一个财啊，我们见到有还有一些小偷，他这个见到某一类东西的时候啊，他这个心跳加速，两眼发光，他也不他没说，比如说放在钱那儿，他可能不一定去拿。比如有的人喜欢那个
手机
不，有的人喜欢这个字画，
米芾同志，
有的人喜欢那个
瓷器
文物的，他这个不能自己，然后
有的人喜欢包治百病嘛，那不是说
专治各种不服，
要偷衣服，去偷衣服真的没多少钱，因为他本身那个价值啊，
不有钱难买心头好啊。
对，这个就是这个，但是呢，就是有克制能力的人，你让手机新的出来的 iPhone 它再好，他哪怕割了肾去卖啊，他也不去偷啊。这个当然，我这个讲的故事太残忍了，就是人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这种欲望啊。这个是个很，但是还有就是，我就讲到这种社会财富，这个每个人对实际上他在计算，这个一个社会出现这种盗和贼多的时候呢，是不是社会就是有这种问题了？比如说，他如果通过飞檐走壁，通过这个盗窃获得这种财富，过上的生活，跟他去送外卖，这个流水线十二个小时工作来得到的这种回报来说根本不值得的话，那么这个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他过惯了这种逍遥天下，我们讲天下无贼里面那人，他过惯了那样的生活，他真的回不去了。像我们这些人呢，说实在的，本质上是一个手工劳动者，就是说干自己那点事情，然后混点这个薪水啊，那么这我们习惯了。那些人他一旦走上这个路，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就是对自己专业的一种执着。
就是我们呢，也觉得为什么这个小偷如此盛行，物质匮乏是一个方面，不劳而获也是一种心理。第三个呢，以前就像说，明清以来的小说，小偷都被美化了，或者梁山好汉是吧？
嗯，嗯，
这个或者是这个三侠五义是吧？
嗯嗯，
这里面呢有一部分就是包括现代，我觉得至少在理念上，大家对这个小偷没那么恨之入骨，
嗯，
就还甚至还带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这个事情小偷一定是啊，就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教育里面，第一个是不能有那个念头，
嗯，
不能有这个起步，因为他会上瘾的。据说我以前文革中间有个，我小学刚刚毕业嘛，那个里面有批红小兵的头，其中有一个大家啊是个子高高的，很厉害的，大家跟着他呼风唤雨。就有一天他自己被人家逮起来，那么小就游行游街了。原来他偷了钱，他为什么偷呢？他就说他看到了就想偷，他就到那个地方了，
就是欲望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小偷和那个一个社会怎么看这个社会水平层次道德素质呢？小偷和乞丐能不能分得清？如果这个社会其实它的道德素质不在于一部分社会人人自视他怎么高水平，一部分人在宣教的时候他怎么个高尚，一部分人在新闻镜头面前怎么的这个大义凛然，其实一个社会的道德素质主要是看底层。我们每天处理的是社会底层的一些人和事情，如果乞丐和小偷分得清，这个社会就是比较健康的。就乞丐就是乞丐，我不偷，我哪怕讨，但是我不会偷的。如果乞丐和小偷分不清了，那这个社会有问题了。如果社会老人有碰瓷的，跳唱歌跳舞不管别人的，这个社会需要管。下层人、这些人其实代表了个道德素质水平。所以我呢也是想到这个地方去看到，我以前讲过一次的，在温阳火车站有几个这个类似乞丐的，同时无家可归的人，我就看他们是看得清清爽爽，他们很要体面，每天早上起来打包打包的干干净净啊，而且呢，我不认为他们会有小偷的嫌疑，甚至人家给他钱，那天问他要不要请给他钱喝杯咖啡，他都不要。我说要不要给你带两件衣服，他也不要。就类似这样的人呢，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乞丐并不那么羞耻，乞丐是他生活没有着落的一种求生的方式，但是乞丐不做小偷，我觉得社会能这样，我们这个社会就比较健康。就小偷和黑化，还有那小偷倒也有到底线啊，这两个问题我想再讲几句。
嗯，
我们大家啊，包括您应该要透露一下关于你偷东西的偷菜的偷东西的经历。那个我小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对小偷和黑化有点印象呢？我讲我小时候呢，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位民间艺人说故事的，我觉得说的绘声绘色，包括他
说书的是吧，
哎，他包括他讲那个讲那个什么浇水啊，
嗯，
这个浇在土屋子上，然后半夜进去啊，这些故事他讲的很生动。其中他讲到一个小偷，就是两个小偷一道出去啊合作嘛，然后呢看到两个富家子女啊带着细软，可能这个春游还是这个秋游不管他嘛，然后那个边上那个男子说朝天一炷香黑化，那个男的嘛走过去当着他们马上就敞快的小便当着他们，那个女的就吓得花容失色嘛，啊就 夺路而逃，东西就掉了丢下来了嘛，他们捡了就走了。就从此呢我就知道，哦，小偷里面有一种叫黑话。
嗯，
当然了，这个小偷或土匪不仅是小偷啊，土匪啊等等，
对对对，
都有些帮派的黑化的角色。
那你自己为国战，天王盖地虎，
这最典型的。由于八个样板戏，使得大家都知道天王盖地虎。
嗯，
宝塔
镇
河
妖啊，类似这个。
哈哈，
但后来呢，其实很多人又专门研究这个黑化的书籍类的，专门哪一类的黑化是大量的，很多的是。我讲了，包括英国以前那个一个叫《犯罪的秘密语言》，
嗯，
叫 George。Master 他编写的这本书收录了有成千上万的偷盗小组里面的黑话。
嗯，
那么在我们这个近年来呢，基本的黑话都是通过香港的电影传进来的，所以很多有一点香港的那个帮里面的一些语言，比如说二五仔，二五仔在这个香港那个黑话里面就是内奸，就做了小偷还帮着别人来揭露的啊，比如架梁，架起一个桥梁就是和事佬，比如他们叫讲述，讲话的讲，数目的数啊，就是谈判，坐管就是帮派大佬等等。其实他们很多里面讲话，外行人是听不懂的，这也保护了他们。
我等啊，我插一句，
叫专业术语是吧？
我刚才插的就是那个这个讲到这个保护，就是说他这个过去是有，我觉得他是有个生态的，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小偷，我不讲现在啊，现在我不知道，小偷、警察。这个官府之间它是有一种现在，特别是在人群密集的大都市，像过去这个我们看到民国有很多好多起案件，就是说你在这个码头上混，就是说小偷是打不完的，小偷打不完，像黑社会也打不完一样，
他分区域工作，
那么然后呢他有一个和一个互相一个和谐的这种一个平衡的状态。
嗯嗯，
你谁破坏了一个状态，你实际上要接受挑战的。比如说那个
跨区作案，
我们先看那个美国那个电影，就是教父，教父，
啊，
教父，
教父，
教父，他本来和警察之间是有平衡的，
平衡，
但是一旦这个平衡打破了，就除了小说里面突然有的这个他们的人就在街上被警察打死了，说是拒捕，
嗯，
是什么。那么回过来说，但过去这些小偷，这个你看那民国的那些报道的话，他出了案，小偷据说有个规矩的，东西到手之后三天之内是不能出手，不能
嚣张，
不能嚣张的。
嗯，
那么你这个还必须在那儿，然后呢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人物啊大事情啊来问这个事情，那么要不然探长，地面上的这个探长，
嗯，
比如华埠探长，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华人做这个警探，租界里面有华人做这个警探，
才了解这个里面的，
也是有道理的，也是有道理的。
嗯，
这个知识点很有意思。
对啊，就但你所以有时大人物的东西丢掉了，经过比如说经过南京码头，经过上海这个火车站，
嗯，
或者经过哪里东西被小偷拿走了，那么问罪下来，哎，他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你看刘震云的那个小说，
嗯，
咱们原来看的那个我叫刘跃进，你看他里面也是，他不是去找那个杀鸭子的那个大哥，东西丢了之后把这个文件找回来，他首先不是想着报官，哎，这个丢了东西的人，因为那个 U 盘里面有他犯罪的证据，行贿受贿的证据，他就要去找这个片儿区的这个大哥，由他去问下面的人谁最近拿偷了这个东西，那么还没有嚣张之前赶快汇总到他这里把这还过去，把价钱谈好就行。所以他其实就像刚才唐老师讲，是不是他有生态环境，他也有他自己内部的一些行规。
哎，这个倒是很有启发性的，你讲的不错，就像一个生态环境，他虽然不喜欢他，但他有的时候也需要他，就像人不喜欢细菌，但有的细菌还免不了，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派出所要依靠两类人，一类是大妈，一类是小偷的头，这样他们破案就比较迅速。
他可能谁在那儿的记录
是不是有这个
比较多，
他有他知道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我们中国有片警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倒是跟这边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啊。我们这边可能都在电脑里面啊，他那边都是知道的，
走群众路线，
他那个
大妈嘛，
他这个这条片区有谁有盗窃历史的，
嗯，
谁是干什么？就像那个老炮里面那个，
嗯，
就是说他都知道的。那就是说，小偷里面可能他也有些规则了，比如说兔子不吃窝边草，
嗯
嗯，对吧？你偷 你偷都邻居的人都是属于那种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或者叫什么叫手脚不干净，就是当地人是这样评价的。你如果专业人士的话，对不对，应该是好男儿志在四方，火车上啊什么到处去到处去去
拉出去练练。
你偷这个家门口一只鸡啊一只鸭，那这个为家门口人说不耻的，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讲到他这个生存的这种生态，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我没见过这样的人。
他这个已经说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道义有道这句话。
嗯，
就小偷，当然现在我觉得小偷的生存地位是越来越难了。第一个呢，到以后慢慢的，一方面呢是这个钱都没有了，你偷什么东西？第二个呢，现在警察有天眼了，也不一定要用这些小偷的头目作为眼线了，是不是？那么道义有道这个呢，可能也有点误解，因为原来起源的时候啊，是庄子里面的。庄子里面讲的时候，其实是在狡辩。我不妨把那个给大家看一看，他具体的古文我就不读了，读了以后呢，也有点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说的呢？庄子他老是。就和陶博士有一比，他是很会狡辩的，就
是
说
你是夸我是吧？
在庄子外篇里面，外篇不一定是他的，但是有庄子的风格。他认为呢，要成为大盗，必须有五个本领才行。第一个，要能够偷窃之前，要能判断情况能否下手，这叫智慧的智啊。第二个呢，他要能够不进屋就能猜出财物所在，这叫圣明就是明白人。然后呢，行动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这叫勇。偷盗完了以后呢，他最后一个离开，这叫义。把所有他偷的东西呢分给手上，这叫仁。所以仁义智人都有了，所以他叫道也有道。其实他这是在狡辩。
他是骂儒家，
他是骂儒家。
仁义礼智孝信
都有了，所以他这个道也有道其实是讽刺，但后面我们当做正面用了。我觉得道义有道这句话到后面呢，成了一种小偷、强盗、黑帮管理队伍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就像刚才讲的老炮里面，是的，你偷了人家东西了，你连个身份证你还扔到垃圾桶里，你不寄给人家寄过去吗？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在大陆我们知道，身份证比人还重要，是不是？没有身份证什么都动不了的，是不是？你去办个银行卡，你去办个手机卡，没身份证哪儿行呢？所以这个道义有道，我觉得老炮里面很典型的反映了一代人的思维。做强盗小偷我就原谅你了，我都甚至说你是好汉，你是没办法再去偷东西的。但你个基本的做人的底线吧，
他是有一个叫行业自律啊，他就是说你行业实际上
规章制度，要自己规章制度，
你太过分了以后，你自己给自己自取灭亡。
就像这个陶博士也有底线的，他基本上叫他就叫到一定程度，他就摸你一下啊，是就这么地了。
讲太多就会赢会道了啊。跟小偷的斗争啊，就是跟小偷斗争。
我在悉尼还招过小偷，在 George Street 上有一次跟一个朋友还好。在澳洲的话，你有一种感觉，你好像觉得这儿小偷你都比较放心吧。我当时是挎了一个包，很快掉到屁股后面，但是这个包里面没多少钱，我很明显感觉就是它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把你的包盖给你翻起来，手一伸，我转过去马上一盯，是一个牛高马大的一个男的，然后我就问他你干什么，然后他给我做了个鬼脸，然后笑嘻嘻的就跑了。在澳洲遇到的这种贼，我原来在中国国内也遇到过贼，还有其他的时候，就是你如果瞪他的话，他会反过来瞪你，你要干什么？就是他比你气势还要强，但在这边他居然给你扮了个鬼脸，他就跑了。
我这个讲一下我个人的这种英勇事迹啊，这个我有一年是2012年，还是2011年，我记不清楚了，或者是2009年。Anyway， 那天我回中国，那我回上海，我弟弟去接我，他说要去接我出租车。我呢，其实在澳洲时间长了，人就比较小气了，说有大巴，机场大巴开到人民广场，对吧？我也无所谓，对吧？然后我就下车呢，然后就是冬天弯身弯腰拿行李，那个大巴那个打开来拿行李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因为那个钱包在后，我在澳洲习惯，钱包在后面是鼓鼓囊囊的嘛。突然一个东西没有了，一回头一个人在我面前，离我这么近，他都来不及走嘛。我也不是100%的确定他，我就狠狠的，我就瞪着他。 他把那个钱包还给我。
有这样的事情啊？
给瞪回来了
啊！我因为旁边也没有，周围也后面，因为天气晚也有点晚，已经是天快黑的时候。亏我就算了，我也没有说勇敢的把他抓住扭送公安机关，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超出我的能力了。
穷寇莫追，
你这个瞪的表情怎么样？告诉我们想把
他
选选。
我就认为是他，就
你盯着他的眼睛。
当时平时上课的时候，班上学生出勤率怎么样？
还好，我是蛮学生。
瞪出来的，
不不不，那是讲课，
小偷都能瞪退。
那讲课讲得好，自然
哦，对哦，太不会说话了，要批评。
那个我在国内呢，没被偷的太多，在澳洲没有，可以说几乎没有被偷过。怎么几乎的意思呢？这个是这样的。就澳大利亚呢，我都是应该实事求是讲，多次还丢了东西，我丢三拉四的，还找回来的，就特别在火车上面丢的，有这个重要的包丢了，还是完璧归赵，我都找到了。有一个小故事都会有，看到的可以分享的，就一个十几年前，一个河南的女的打工一年回去带着钱，也不少了，还带着个小孩，要坐那个车呢，又没像在这样的快车，都要坐一两天的，就是说这个钱很危险的。他而且明显发现有两个人跟上他了，结果呢，最后到下车，他的钱都没被偷到，但那两个人也一直跟着他，他很害怕了，说你们跟着我干什么？要不我给你们几百块钱，你们就走吧，好吧？那两个人告诉他，我们没别的，我们就希望你告诉我，你钱到底藏在哪里？我们都没有试过手，我们这次真的服你了。
藏
就哎，藏哪儿了？最后他说：“我告诉了你们，你们就要走哦。”那两个人说：“绝对，
我们
也是有基本的纪律的，在哪儿？
缝在某个地方，对吧？”
不，他一堆这个小孩的尿片里面，他把它掺在里面，用些废纸裹着。就那个小偷真的不知道，说一堆尿片里面有这个钱在里面。
这一个问题啊，也是这样乱藏啊，自己会找不到。
不，尿片那么钱都是他的血汗钱，他能会不记得吗？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故事啊，并不是说值得什么效仿。
多少老大爷把钱放在缝在被子
里 啊，
最后就找不到了，
埋在瓦罐里面，最后风化了的都有。
对，这里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是可能激动，也你我的钱被你抢走了，那就是跟小偷之间实际上还是我讲还是需要一个平衡的东西，就是说不是说穷寇莫追吧，就是当然在中、在中国和澳洲呢，我觉得情况又有点不一样。澳洲可能在法律上，对，特别是这种青少年啊，我们听了很多这种华人店主啊，这个开这种做
小
生意，
超市，
这个有人这种、
就十几岁左右的孩 子
啊，这种盗窃，而且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就是你有时候这因为这点法律对这种未成
年人
都是保护的是很。就是对他们没有一点怕头啊，这一点，所以呢，大家也要小心。我就想到小时候一个故事，我们小时候呢，严重暴露年龄的一个事情。我们小时候读一本小人书叫《小英雄刘文学》，四川一个小孩子刘文学，那放学回家呢，看到老地主呢偷这个海椒、辣椒，然后跟地主这个英勇搏斗啊，老地主英勇搏斗，然后最后呢被这个
掐
死了啊。这个事情呢，现在看呢有很多种解读啊。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困难时期，这种像这种成分不好的人
偷菜
，他这个没有这个基本的这种偷粮偷菜，这种都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你这个保护基地财产当然是对的，就是说。不管是保护基地财产和保护私人财产，我觉得都不值得用生命去 risk。 我们就是澳洲呢，就是说明抢暗偷的倒不多，很多你看那个案件发生，你看那个当地的那个报道啊，都是那个数据出来都是这白日这个闯到别人家里偷东西的这种情况是多少，像这种情况的确也
闯空门，
这个有的时候不一定空门，有人在家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保护生命是最重要的。
其实前不久不是刚出一件事，就是在澳洲有一个人闯进别人私宅和屋主发生了搏斗，就前两天，后来屋主呢把他弄成重伤了还是死亡了我忘了，去看了，然后现在给他判的屋主判的是无罪。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像刚才曹老师说的，不值当以生命为代价，不管是公有财物还是私有财物。以前我们小时候受的过教育，就是为了这个公共财产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现在生命多可贵啊，
不管私人财产公共财产都不值得了。
我们 不要和他用生命去搏斗，现在生命都宝贵，现在人活着多好多好玩呢，那么多新科技都出来了是不是？
不是，关键是现在真的没什么钱，像我是比较小气，我口袋里面不怎么放现金，就有一些现金，那是有限的。
那么建议还是放个10块20块是吧？
加一句，希望天下无贼。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